彭博新闻社在11月30号引述谷歌威胁分析部高级工程经理海特摩根的讲法，称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已经大量入侵台湾家户的路由器，并以此为跳板入侵台湾的国防政府部门甚至私人企业的网络系统，并且发动攻击。摩根表示，中国掌控的黑客组织数量非常庞大，目前可以追踪到的组织又超过了100个，虽然他们在全球攻击各大科技公司及其客户时都非常善于隐藏真实的身份。谷歌并不是第一个针对中国网攻向台湾示警的美国网络科技企业。美国微软公司所属的威胁分析中心 MTAC 早在今年9月初就发表东亚数位威胁报告，直指台湾就是中国重点攻击的对象。该中心自2022年1月至今年4月记录到的网攻事件中，对台湾的攻击就占了90宗以上，遭到网攻次数居全球之冠，其次就是马来西亚，侦察到超过40宗的网络攻击事件。以色列网络安全厂商 Checkpoint 亦都在11月初发表2024年网络安全趋势预测，同样点名台湾就是全球遭受网络攻击次数最多的地区。去年前三季，各大组织平均每个礼拜遭遇过1509次攻击，高过全球平均值的1200次，而且每年增递率达到 2%。对此，多位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治安专家说，中国对台湾发动网攻的激烈程度恐怕更甚于各个跨国网络企业所记录到的。在台北的台湾网络资讯中心董事长黄胜雄形容，台湾遭到网络攻击的类型和频率的高度已经是一种新常态。该中心一年收到的通报量就超过100万宗，但多数黑客都是经由跳板并隐藏自身的 IP 地址，所以亦都冇办法100%认定佢哋系唔系嚟自中国嘅官方单位。黄胜雄分析，两三年前加密资料勒索系全球最常见嘅攻击样态，呢类勒索手法会暗中将受害者电脑系统中嘅重要档案加密，然后再跳出要求支付赎金信息嚟到换取翻解密嘅锁匙。佢话，由于加密资料勒索等病毒引发的资讯安全风险加剧，台湾高科技产业自去年起就高度重视供应链的整体安全性，因为就算高科技企业者本身的资安防护做得很好，只要他的上下游供应链厂商稍有不慎，就容易出现资讯安全的破口。
台积电上下游可能有几百间供应厂商，很多的攻击来源会透过这个上下游，它相对管控措施比较弱，防卫措施比较弱，透过这个供应链呢往上下游进行攻击。
黄胜雄对美国之音话，台积电上下游可能有几百间的供应厂商，很多的攻击来源会透过上下游厂商，他们相对资安管控措施比较弱，防卫措施比较弱，透过这个供应链往上下游进行攻击。就政府层级而言，黄胜雄分析，台湾自2019年实施资通安全管理法以来，亦即不断强化资安防护，虽然政府机构仍然屡遭攻击，但造成的实质损害并不大。不过他说，由于台湾仍然没办法排除中国武力犯台的威胁，因此各大关键基础建设仍然需要防范战争灾害等级的网攻，并进一步加强防御。例如他说，全台湾供电八成依赖火力发电，如果是炼油厂因为网攻而被瘫痪的话，将会造成各大面积停电，不单止危及到高科技产业的供应链，亦都会令到台湾社会运作陷入停摆。又例如在通讯领域方面，黄胜雄说，台湾 99.99% 的对外通讯联络高度依赖海底电缆，加上很多通讯软件的伺服器设在国外，一旦相关通讯基础设施遭到网攻瘫痪，不单止全岛对外通讯会马上被断网，连境内的通讯设备都会因此失效。黄胜雄呼吁台湾官方和民间企业都应防患于未然，盘点过去轻视和忽视的战灾极端场景，并研以应变的方式。除了锁定台湾关键基础设施进行实质的瘫痪之外， 资讯安全专家说，中国对台湾网络攻击还配搭了认知作战同步操作，来到叠加治安威胁。在台北的台湾民主实验室执行长吴明轩表示，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年八月份访问台湾期间，台湾多间超级市场的电子广告牌就突然遭到黑客入侵，在荧幕播出战争贩子佩洛西滚出台湾等谩骂的字眼，就是一个中共网攻渗透叠加认知作战的具体案例。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散布恐惧，其实入侵的只是一个电子看板，一般人会觉得天哪，我们的整个资讯安全都被破了。他要让
吴明轩对美国之音说，他黑客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散播恐惧，即使入侵只是一个电子的牌，一般台湾人都会觉得天啊，我们的整个资讯安全都被破解了。他黑客要令到台湾人觉得说，你是弱小的，没办法跟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来到对抗的。此外，吴明轩说，中国锁定台湾发动网攻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泄密。例如台湾不少关注中国局势的民间团体，他的系统都有遭到网攻而被瘫痪并窃取机密资讯的经验。他说，这类泄密行动背后的动机并非为了勒索钱财，而是要窃取同台湾串联的中国社运或民主派人士的个人资讯。对此，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副教授沈伯阳在一场台湾官方的国安简报中指出，虽然中国的解放军和国安系统内部负责网络攻击跟认知作战的单位分属不同部门，但有相关证据显示他们彼此之间会合作并分享资源。沈伯阳说，台湾国安单位的调查显示，佩洛西去年访问台湾期间，中国网军黑客进入台湾多达5000部的路由器，并将它作为发动网攻的跳板来到隐藏身份或避开追踪。当时台湾一个名为 PTT 八卦版的论坛网站就有人发文指控，台湾政府花了成$3,000,000+游说佩洛西访问台湾，还贴上声称从美国司法部发现的英文款项报告图表，但后来证实是假消息，而且就是从一部被黑攻的路由器所发出的。对于台湾所遭受到的网攻威胁，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员曾怡石认为，中国不单止发动网络攻击，还叠加认知作战手法所构成的混合威胁，是近几年中国资讯战袭击台湾的新趋势。曾怡石说，这类混合治安威胁早在2020年台湾总统蔡英文连任之后就已经浮现，时至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又配搭更多不同的操作手法，可见中国在网络、外交与军事等领域不断实验测试各个手法的配搭效果。因此，他说当时中共网军入侵台湾某个超级市场电子广告牌，间接就表达了对佩洛西访台的不满，这一类行为看来尽管粗糙，却十分值得台湾当局的警惕。
佩洛西访台那时候就有军事演习，蔡总统出访、赖副总统出访，除了演习还有经济胁迫，还有外交上的对我们的围堵，都是一个混合型的。
曾怡石对美国之音说，佩洛西去年八月份访问台湾，那个时候就有军事演习，蔡英文总统今年四月出访，赖清德副总统今年八月出访，中共除了演习还有经济胁迫，还有外交上对我们台湾的围堵，都是一个混合型的攻击。曾怡石指出，中共对台湾发动的网络攻击大致可以分类为分散式阻断服务攻击和进阶持续性渗透攻击，其中DDoS 攻击所指的是利用大量的网络流量来到使到锁定目标的系统不堪负荷而中断运作，而 APT 攻击则是先攻黑目标系统的漏洞，长期潜伏并伺机窃取授权等情报，以待攻击发起的时机。他说 APT 攻击的部署需要由团队长期的经营，也需要更多的资金，所以除了中国所属的网军之外，也会包括外聘聘请回来的网络雇佣兵去加入网攻合作。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网络弹性与信任中心副教授张建中表示，针对俄罗斯和中国对外发动网络攻击，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已经掌握有足够的证据。他说，面对快速变化的新型网攻及有限度的预算， 冇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做到100%嘅预防，但相对于欧美各个国家，台湾喺面对嚟自中国嘅军事同网络威胁都位居前线，因此长期练兵落嚟，台湾喺管理网络风险嘅经验同埋准备度方面已经优胜过多数国家。
很多时候是在台湾作为一个测试平台，然后再去进行国外的网络攻击，如何能够有效的去进行防范哦？可能还是需要透过一个联防的机制啦，包含公司部门的合作，另外一个就是区域联防。
张建宗最后对美国之音话：，好多嘅时候，中国系将台湾当成一个测试平台，然后再去进行国外嘅网络攻击。如何能够有效地进行防范，可能仲系需要透过一个联防嘅机制，包括公司型部门嘅合作，另外一个系区域嘅联防。张建宗表示，面对无所不在嘅网络攻击，台湾同西方国家政府都分别展开应对，但未来台湾与各个国家之间嘅相关合作应该突破政治障碍，持续深化，先至能够共同创造亚太区域以至全球嘅资讯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法治台北的报道。